感谢神的恩典，让我在今天有机会跟大家来分享神宝贵的话语。大家平时如果有在留意行事历的话，现在应该会感到很兴奋。为什么？因为再过两个星期就是澳大利亚上半年最长的一个长周末了。有多长呢？从周五一直放到周一，有整整四天的假期。这个跟年底的那个 Christmas 是一样的，有四天哦。那么或许对一般人来讲，管它是什么理由，就算是今天我们要庆祝一只兔子生出几颗彩色的蛋也没有关系，只要能放假就是好事情，是不是这样？除了老板以外应该都是是的。不过呢，对于我们基督徒而言呢，这四天假期其实是有一个非常重大的意义存在的。因为从下一个星期开始，全球的教会都会进入所谓的受难周 The Holy Week， 要来纪念主耶稣基督的受难还有复活。只不过在这个受难周的当中啊，顾名思义，它就是要来纪念耶稣的受难。可是我们往往所关注和在意的比较是后面的复活，那么对于受难我们就是好像轻轻带过而已，甚至我们也会把耶稣的受难日称之为是什么 Good Friday， 哇、wow, Good， 因为对我们来讲是一件好事情，却忘记这对主耶稣来说其实是极大的苦难。所以如果今天有人问我说，哎 Michael 啊，今天当代基督徒最核心的信仰危机是什么？我会说这个危机就是拥有一种没有十字架的廉价福音。因为我们想要复活的大能，却不想要受难的痕迹。我们想要恩典的赏赐，却不想要恩典的代价。如果我们没有试着去体会耶稣的受难，就容易会轻看了耶稣为我们付上的代价，也会轻看了我们所得着的救恩。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探讨来分享的题目就是基督的苦难。虽然这个话题可能会有一些的沉重，但这也确实是我们需要来探讨的信仰的核心。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明白受难的真实的话，那么这一个复活它就只是一个空洞的神话。如果我们不晓得与基督一同受苦，就没有办法真正经历到那翻转生命的大能。我想我们在座应该也有不少弟兄姐妹是信主许多年的，可能我们对十字架的故事也已经听过无数遍了。但是我在今天，我们恳求圣灵来再一次来震动我们的心，让我们不再只是一个旁观者，而是成为参与者，借着体会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承受的苦难，我们要来反思对救恩的理解，并赐给我们力量来面对我们生命当中的苦难。所以我希望大家，我们都预备好我们自己的心，我们要来聆听今天这篇非常重要的信息。这时候我邀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站立在上帝的面前，我们要来读几段的经文。透过这几段的经文，将会带领我们穿越2000年的时空，我们要进入耶稣受难的核心。第一段是出自于腓立比书3:10，我们一起来读，请。
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
第二段出自哥林多前书1:18-23，
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绝的人是愚拙的，在我们得救的人却是神的大能。 我们却是传被钉十字架的基督。这对犹太人是绊脚石，对外邦人是愚拙。
第三段出自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
我对你们说了这些事，是要你们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放心，我已经胜过世界。
在进入今天的分享之前，让我们先一起低头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孩子在这里向你献上感谢，感谢父神的拣选，让我这个蒙恩的儿子可以在这里与众弟兄姐妹家人们分享神你宝贵的话语。求主你保守孩子的口，并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真知道你，真认识你，让我们不再只是看到作为装饰品的十字架，而是看见耶稣基督受难背后那一份沉重却足以翻转命运的爱。我们要拿起神你赐给教会的权柄，捆绑一切搅扰我们无法专注聆听神你话语的黑暗权势。我们要命令这一切黑暗的权势从我们的当中完全的离开，将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意夺回，顺服基督，使我们不再只是风闻这受难的故事，而是能够在我们的灵里面亲眼看见那为我们舍命的救主。我们恭敬地将今天的时间仰望交托，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们请坐。我不知道当我们提到基督受难这个主题的时候，大家脑海当中第一个浮现的画面会是什么？我想应该多数人会想到的就是十字架，是吧？只不过呢，在今天这个现在的啊，你知道世俗主义盛行的一个社会当中，十字架它可以说是全世界普及率最高也最被美化的一个符号。当你去商场逛街的时候，你会看见镶着钻石的十字架项链在那个珠宝专柜里面闪闪发光啊。或者是你好像在好莱坞的电影啊，或者是一些流行的乐坛，你会看到这些的明星，他们带着很夸张的十字架的装饰品，作为什么？作为一个时尚的标签。为什么？因为十字架在现代人的眼里，它已经变成一件代表着平安、祝福，或者是美学品味的精致艺术品。但是今天我想请大家，我们来做一个思想的实验。假想你今天身处在2000年前的罗马街头，你看到有人一个脖子上他挂着一个十字架的模型，你觉得当时的人会有什么想法呢？你知道在罗马帝国统治的年代啊，十字架绝对不是装饰品。当时的人如果看到十字架，那一种惊悚跟厌恶的程度啊，就好像是好像有一个人在胸前带着一个血淋淋的断头台的项链坠饰是一个概念的。因为这个在当时人的眼中是一个极度荒谬跟疯狂的事情啊。你知道十字架这个东西，它在希伯来文原文的意思就是木头或者是木桩。它最初呢是由波斯人所发明的，然后它传到了迦太基，最后呢被罗马人给发扬光大。它成为一个什么？成为一个专门来处决奴隶、叛军或者是极恶之徒的一个极刑的工具。罗马人设计十字架的目的并不是要让犯人很快就死去，听好了，相反的哦，罗马人的残酷之处就在于他们要设计这个工具，让犯人在极度的疼痛，在极度缓慢的窒息里面死得很慢，死得很痛，并且毫无尊严。甚至为了延长这样的一种折磨，他们甚至还会在这个木桩的中段之处加上一个小木块， 这个小木块可以让受刑者的臀部稍微支撑起他身体的重量，不至于因为太快窒息而死去，所以这样一个残忍的酷刑可以持续好几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刚在保罗所写的这段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三节，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里，他讲怎么讲，他说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的眼里看起来就是个绊脚石，在希腊人外邦人的眼中看起来是愚拙的。什么十字架？是不是因为在我们人类的理性跟文化逻辑的当中，一个被十字架给钉死给处决的人，他代表的是彻底的失败，毫无尊严的羞辱，还有被上帝所弃绝的咒诅，这叫做十字架。然而今天世俗主义最诡诈的手段，它并不是要否定十字架，而是将十字架审美化跟商业化。所以呢，我们喜欢它是因为它的形状很对称，充满着几何的美感。我们为什么佩戴它是因为戴着之后会让我们感觉好像被某种神秘的力量所保护。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我们把上帝给功能化了，他仿佛成为一个慈祥的老爷爷，然后呢，他的职责就是负责给我们祝福，让我们的生活更顺遂，让我们澳洲的移民梦可以更加的圆满。所以最后的结果是十字架只成为一个神爱我的一个温馨的符号，却不是一个神为了我的罪承受极大代价的一个公义的象征。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只想要挂着十字架来求祝福求平安的话，却不愿意面对它背后的血迹跟代价的话，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我们来讲，其实我们对基督的认识它就是不完整的。因为十字架对我们而言，如果是这样的话，它就真的只是一个装饰品而已了，它就不是一个救赎的记号了。那么问题就来了，问题就来了，如果说按照我们所理解的十字架是这么恐怖的一个东西，为什么我们还要高举它呢？因为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十字架它是一个神圣交换 the divine exchange 的发生的所在。因为原本应该要赤身露体在众人的嘲笑当中受尽折磨的是谁？是我们，不是耶稣。我举个例子，想象今天有人偷了你的车子，还把你的车子给撞坏了。现在你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怎么样？很合理嘛，赔钱啊，对不对？你把我车偷走还撞坏了，叫你赔钱嘛，非常合理。这个叫做什么？这叫做公义啊，这也是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会做的事情。第二个选择，你可以原谅他，你不用叫他赔钱了。哇哦，这个叫做什么？这叫恩典，这叫恩典。可是请注意哦，当你选择给予恩典的时候，请问你的这个恩典，你的这个原谅，它是不是免费的？当然不是啊。为什么？我刚刚讲了嘛，这个车是不是被撞坏了？你原谅他了，你给他恩典，请问你的车子是不是还是坏的？还是坏的，还是要去修，对不对？这个毁坏的代价，它最终是必须有人来承担的。那么那一个人是谁？就是给予恩典的你自己。所以你必须亲自的去吸收这一笔损失，不是吗？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说什么？说基督为我们成了咒诅。 上帝在十字架上透过他的儿子所做的事情，就是亲自的吸收了这一笔代价，吸收了全人类所有罪债的总和。所以上帝不是在天上好像大笔一挥说没关系我不计较了就结束了，不是这样的。因为如果这样他就不是公义的上帝了，总有人需要付上代价的。弟兄姐妹，我再说一次，总有人需要付上代价。所以耶稣基督亲自走上了那一个被视为是失败者标志的十字架，他受尽了屈辱，代替我们承受了罪的刑罚。这就是为什么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节他说，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看来是愚拙，但在我们得着救恩的人却是神的大能。所以每当我们看着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应该看到的不是只是一个装饰品而已，我们应该看到的是我们的罪恶这样的一个代价是多么沉重的，还有那一份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受苦那一份撕裂的爱是有多么的深刻。而这就是十字架对我们真正的意义。阿们的拍手，把荣耀归给神。好不好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十字架不是装饰，是重价的救赎。为了让我们不会遗忘掉这一份重价的救赎，在教会历史当中其实发展出了两个很重要的灵修传统，也就是预苦期还有默想主耶稣受难路程的一个苦路的默想。那么在座的弟兄姐妹可能对这两项来自早期大公教会的传统不是太熟悉，可是如果我们想要真正深刻去经历到耶稣的爱，这一些的操练其实是很有帮助的。所以接下来我们稍微用一点点时间来简单谈一谈这两项历史非常悠久的属灵操练。第一个叫做预苦期 Lent， 也称之为大斋期。这项操练的历史非常悠久啊，可以追溯到主后大概一百年左右，就是主后一百年，非常久了，距今已经两千年了。然后呢，在主后差不多325年，有一个尼西亚会议之后呢，大公教会正式的把每一年的复活节之前排除掉六个主日之后，一共40天，听好喽，40天，预定为预苦期。所以，如果大家平时有去拜访天主教会的话，天主教堂就是去可以去参观，我非常鼓励大家可以去参观一下，你一定会接触到跟预苦期有关的信息。那么为什么是40天？大家在圣经当中应该也常常看到40这个数字啊，因为它总是好像似乎在上帝的某一个重大考验之后跟预备之后就会有一个很大的转变。比如说什么，好像上帝在挪亚的时代降雨40天之后立下了彩虹之约，然后呢摩西在西南山上禁食40天之后领受了律法，然后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泊了40年之后进入应许之地，还有最重要的40是什么？就是主耶稣他被圣灵引导到旷野40天，并且胜过了魔鬼的试探。所以说他们定了40天作为预苦期。那么这个预苦期呢，是从圣灰的周三开始的 Ash Wednesday。所以信徒们他们会在额头上面抹灰啊，就好像这个照片上面的这个天主教的神父会拿着这个灰在信徒的头上抹一个十字架。什么意思呢？他会宣告说，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意思就是说，在这个40天的里面，弟兄姐妹信徒们可以透过灵修，可以透过悔罪，放下习以为常的享受，来承认我们自己是有限的，是有罪的，是必死的，好让我们的灵魂可以再一次重新的去凝视，去注目那一位受难的主耶稣。我们要经历耶稣深刻的爱，这就是预苦期这一个属灵操练的目的跟由来。所以我真的鼓励大家有机会的话去拜访一下天主的教堂，我非常相信你会感受到完全不一样的基督信仰，那一种 深厚的文化的底蕴，还有那种很深层你灵魂跟上帝面对面的那种接触，是完全不一样的。再来第二个，受难的苦路，拉丁文 Via Dolorosa， 它的意思就是 Way of the Cross， 是痛苦之路，痛苦之路。这一段路呢，它其实是指从巡抚比拉多的这个总督府，在耶路撒冷啊，一路走到格格他山，这样一段耶稣背负十字架所走的路程，这一段路全程差不多600米左右。所以如果今天你去到耶路撒冷的话，你就会去走这条路，多数的人都会去看一看，去走一走这条路。那么这个苦路的传统它非常的古老，差不多在第4世纪的时候，就有一些的信徒们，他们去造访耶路撒冷之后，他们想要去体会耶稣当年的苦难，所以他们去模仿耶稣重新的走这一段路。那么过了大概1000年，在14世纪的时候，负责管理圣地的当时是圣方济会啊，那些的修士们，他们为了帮助有一些信徒，他们可能没有条件，没有办法亲自的去到耶路撒冷去重新体验这一段路程，所以呢，他们就发展出了一种叫做14站的一个苦路的默想，是他把这个路程分成14个stations， 然后呢，在这个过程里面，让我们去经历、去默想耶稣的苦难，所以这一个是我们可以很实际去默想之后就可以去经历到耶稣受难的一种方法，也是现在不少基督徒我们会选择在受难日来做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操练。所以就在4月3号2周之后，我们的受难日祷告会，我们就会在这个地方，我们透过十架苦路的默想祈祷，我们一起来纪念祈祷属耶稣的受难。所以鼓励大家，我们如果有时间的话，鼓励大家真的来参加，来参加。不过我们在这边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当我们在默想这个苦路的时候，我们不是在欣赏一出发生在2000年前的一个历史剧啊，不是啊，我们是在进行一种信心的地理的探索。因为在当年的耶路撒冷的这个街道上面，有一些人他们是冷眼旁观的，有一些人是好奇围观的，也有一些人甚至是嘲笑跟戏弄的。那么在我们默想的这个过程里面，它其实会迫使我们问自己的灵魂深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我到底是那一个愿意在尘土当中背起十字架来跟从耶稣的人吗？还是说我只是一个站在路边领受着耶稣的恩典，然后呢不想要沾染到任何血迹的一个消费者而已呢？这也正是主耶稣想要问我们每一个人的终极的问题，那就是我们是否愿意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呢？说到这边，我们也必须承认相对这些古老的传统，在宗教改革之后的基督新教，我们在这些节期的操练上面确实是有点冷淡，以至于我们有时候会有点轻忽了耶稣的受难。在新教的当中，我们非常强调一件事情，我们强调因信称义，因为相信，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成为一个义人，我们成为公义的，这绝对是真理，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魔鬼最诡诈的手段是什么？就是把这样的一个真理扭曲成好像这个德国神学家潘霍华他曾经批判过的一个叫做廉价的恩典。什么叫廉价的恩典？就是宣讲饶恕而不需要悔改，我们领受圣餐却不必认罪，我们想要基督的冠冕却不想要基督的受苦。弟兄姐妹，我们会不会也不自觉的掉入到这一种消费性信仰的误区了呢？如果今天我们的信仰只剩下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态度去追求生活的顺遂跟祝福，然后呢，我们没有再看重到耶稣所为我们付上的极重的代价，也不愿意进入基督的受苦的时候，那么我们的 对上帝的认识其实就是一个残缺，也是不完整的。唯有当我们愿意走上这条苦路，我们看见到那一份恩典是主耶稣用命换回来的时候，我们才有办法生出真正的敬畏和从神而来的喜乐。好不好？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我们是耶稣付重价用命换回来的，真的是用重价用命换回来的。我知道这个话题有点沉重，但是真的非常重要。那么为了帮助我们，真的你知道我们都很会讲，在唱诗歌在祷告里面都哦，感谢耶稣为我受苦，你知道到一个程度，这四个字耶稣受苦这四个字好像已经麻木了。所以我今天啊，真的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我想要带领大家，我们从医学的角度，我们来重新的去审视耶稣基督在受难过程当中他所承受的极为真实的肉体折磨。我带领我们大家回到那个血淋淋的现场，好让我们可以稍稍的明白，稍稍的明白主耶稣究竟为我们付上了何等大的代价，承受了何等大的苦难。主耶稣的受难其实并不是在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才开始的，是在客西马尼园他跟神祷告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根据路加福音22:44的记载，当时他在祷告的时候，汗如大血点滴在地上，这在医学上被称之为是血汗症。那么这是一种极为罕见的现象，是当一个人的精神承受了超过他极限的压力还有焦虑的时候，供应我们汗腺的这个毛细血管会因为高度的扩张而破裂，使得这个血液呢渗入到我们的汗腺当中，随着我们的汗水一起的流出，导致皮肤会变成异常的脆弱。换句话说，早在耶稣承受肉体的刑罚之前，其实他的心灵就已经在为我们承受着如同地狱般的煎熬，以至于他的肉体产生了相应的反应，甚至于开始处于一种脱水还有极度疲惫的状态。接下来当耶稣被带到比拉多的面前，他受了罗马的鞭刑。请大家注意，这个鞭并不是我们一般人所理解的普通的鞭子，它是一种被称之为蝎子鞭的刑具。这种鞭子是由好几根很强韧的皮条所组成的，然后在每一根皮条的末端会镶着一个哑铃状的铅球，还有一个尖锐的羊骨的碎片。在行刑的时候会有两个士兵分别站在左边跟右边两侧来施行鞭打，而当这个铅球撞击到身体的时候，首先它会造成我们深层的淤伤，还有我们皮下组织的坏死，因为它是很重的一个石子，你可以想象得到它是个铅球砸上去。然后呢，这个鞭子砸下去要再回拉的时候，皮条上的这个羊骨的碎片就很像是一个鱼钩的倒钩一样刺进皮肤，然后把你整块的皮肉从骨骼上面剥离，整个剥离下来。那么在经过这一番的苦毒打之后，你可以想象耶稣的背部，他的皮肤还有肌肉会被一片一片的撕裂下来，变成血肉模糊， 甚至部分的肋骨还有脊柱骨也可能会裸露在外。就在这样一种大面积失血的情况之下，耶稣会进入一种医学称之为低血容量性休克的状态，导致他的心跳加速，血压骤降，全身的内脏开始缺氧。所以这也解释为什么耶稣在后来他在走苦路的时候，他会虚弱到没有办法自己背十字架，甚至在后来他在十字架上说我渴了，因为他会感到极度的口渴，因为他身体里面的体液正在急速的流失。最后他被带到格格他钉十字架，迎来最残酷的时刻。我们手掌，我们人手掌的肌肉其实是没有办法支撑起我们整个人重量的，没有办法。所以当他们要把人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一共18厘米长的钉子很可能并不是像我们一般人所想象的钉在手掌心，而是很精准的刺穿我们手腕中间这一个正中神经 median nerve 的地方。这一条它是一条 从大脑通往手部的最大的神经，它从这个神经里面刺下去之后，你只要稍微动一下，耶稣其实他就会感受到一股好像高压电极般的剧痛，直接从你的手部通到大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可能有时候你手肘不小心去撞到什么，好像突然之间有一阵抽动的麻麻的那个抽的感觉，那个可能放大很多倍，然后持续不断，就是这个感觉。就像我刚刚讲，因为这个痛苦它是持续不断的，它没有不会停止的，所以到一个程度，这种痛苦的剧烈程度是没有任何的文字足以去表达这个痛苦，所以他们被迫需要去创造一个新的文字出来，叫做 excruciating， 要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形容他的疼痛。他的意思就是来自十字架的剧烈的痛苦。我不知道听到这边大家是不是已经觉得很难受了，可是这才只是十字架苦难的刚开始而已啊。就好像我今天一开始所说的，十字架它最残酷的地方在于它致死的方式是一种缓慢的浩劫性的窒息。当一个人被悬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双臂展开，所以他的胸腔会被迫是持续处在一个扩张的状态，好像你吸气的一个扩张的状态。这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但是其实它是一个噩梦啊！为什么？因为在这个状态底下，虽然你可以吸气，可是你其实是没有办法呼出来的，你呼不出来，没有办法吐气。那么你为了要吐出这一口气，耶稣他必须动用全身上下剩余的力量，用遭受到神经剧痛的手还有脚去支撑起整个人的身体，把他的身体往上推之后，好让他的肺部可以稍稍的有一点点的余力，可以把这个气排出来。所以你可以想到，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痛苦的循环。你为了呼吸，必须承受神经上面的剧痛，还要让你血肉模糊的背部在粗糙的十字架木头上来回的摩擦。所以他的每一口呼吸其实都是跟死亡的绝望博弈啊。到了最后，随着他的体力的耗尽，二氧化碳会开始在我们的血液里面堆积， 最终引发呼吸性的酸中毒，然后导致心律不整。所以当耶稣在十字架上喊出最后一句话，他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当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心脏停止跳动，而结束了他的生命。圣经记载之后，当罗马兵丁用枪扎入他肋旁的时候，随即有血跟水流出来。那么从医学的研究，它说明这个其实代表着在耶稣的心脏，它的周围已经产生了大量的心包膜积液。什么意思？就是证明他真正已经死亡了，更象征着他真的为我们心碎了，心碎了。而这就是救恩的物理代价。说了这么多，为了让大家能够更能感同身受到耶稣的苦难，所以我请大家预备心，我们要来看一段影片。
Thank you.
弟兄姐妹，现在你还会觉得十字架只是一个金光闪闪的装饰品而已吗？耶稣基督是用人的身份，从早上九点到下午三点，在十字架上整整六个小时，他经历了我们人类所能想象的所有痛苦的总和。他经历这一切，不是因为他不得不受苦，而是相反的，因为他选择，是他选择为你和我来承担这一切。因为总有人需要付上代价。弟兄姐妹，我今天之所以要分享这些痛苦的细节，我不是要为了博取大家对耶稣的同情，请不要误会，而是要让我们再一次很深刻的去明白，去体会到上帝的爱绝对不是一种廉价的情感，而是不计代价的牺牲。我再说一次，上帝的爱绝对不是一种廉价的情感，而是不计代价的牺牲。正如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腓立比书三章十节，保罗说什么？保罗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因为复活跟受难是不可分割的，如果我们没有办法从耶稣的苦难出发，我们就永远没有办法理解什么是真正的爱，也没有办法真正正确的来面对我们自己的苦难。在我们面对如此痛苦的经历受苦的时候，可能我们心里会有一个疑问，说上帝啊，你为什么允许这一切事情发生呢？上帝，如果你是那位全能全善的神，你怎么忍心看着你的独生子受到这样的折磨呢？然后你也会开始问，如果上帝你真的这么爱我们，为什么我们的一生当中要面对这么多大大小小的苦难呢？提摩太·凯勒牧师曾经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面对苦难，上帝没有给我们一个逻辑的答案，但是他给了我们一个历史事件。我想这句话可以对今天如果你正陷入在生活的风暴、疾病，或者是一个关系破裂的当中，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讲，它其实是有一个很深刻的意义的。因为这就是我今天所要分享的核心的信息，因为我们必须从上帝的苦难来了解如今我们每一个人也在面临的苦难。已经过世的香港神学家杨牧古牧师，他在晚年跟癌症搏斗的过程里面，他其实对着苦难有很深刻很细腻的洞见。他简单的提了苦难的三个层次，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刚刚保罗所说的晓得和耶稣一同受苦这句话的真实含义。首先第一个是理性理解的层次。你知道我们在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人生都会碰到风浪，都会遇到苦难，我们会试图用教义、用逻辑、用我们的想法去解释它。比如什么？苦难就是，你知道始祖亚当夏娃他们让犯罪进入世界之后，所以呢苦难就是我们没办法嘛，然后呢上帝透过苦难来炼净我们啊，让我们学会谦卑啊，哇哇哇，我们都会讲这些很好的话，都是这些解释。有没有道理？有，是真的。可是当我们一个人在剧痛 当中，在我们面临至亲的去世，在面对绝望的时候，你跟他讲这些神学大道理，请问有没有用？一点用都没有，因为我们的理性可以提供答案，却没有办法止住我们的泪水。所以当我们的理性解释崩溃的时候，我们怎么面对苦难？我们会进入第二个层次，就是情感的层次。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再问为什么了，而是我们在呼黑暗的当中，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办，我们开始向上帝呼求说，上帝你在哪里？那福音最美的地方就在这里，因为我们的上帝他不是一位冷眼旁观高高在上的哲学家来批判我们，不是，因为十字架已经告诉我们了，上帝他亲自走入到我们人类的苦难当中。耶稣基督是完全无罪的，但是他却甘愿被神舍弃。当他在十字架上喊出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他是为了让我们永远不再被神抛弃，所以他独自承受了极致的孤单。所以如今当我们在疾病当中，在孤单当中，在绝望当中的时候，请仰望十字架，因为在十字架上，在那里有一位神，他能够感同身受我们每一寸肌肤的疼痛，他能够理解我们每一声无助的叹息。我们的神不是在岸上拼命叫着救命救命的一个旁观者，而是他是会跳入到惊涛骇浪当中与我们一起搏斗的救赎者。所以只有在耶稣基督的伤痕当中，我们才能够在苦难的里面找到走下去的勇气。所以在这个层次的里面，苦难让我们跟耶稣基督相遇。再来，最终我们将会进入到生命超越的层次，而这苦难呢，在神的手里也会被转化成为一种创造性的力量。因为当我们真的晓得跟耶稣一同受苦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不再是为了满足自己而活了，而是我们被摸索成为基督的形状。在十字架上，基督已经承受了最大化的苦难，这意味着我们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痛苦，这个痛苦的程度都没有办法超过耶稣基督所承受的程度了。换句话说，耶稣的受难他限制住苦难对我们人生命的一种终极的损害权，没有办法超越了，它是有限的，最后就会像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6:33他所说的，他说我们在世上是会有苦难的， yes， 但是我们可以放心，因为神他已经胜过了世界。所以基督的复活成为这个隧道尽头的亮光，让我们就算在黑暗的当中，我们也能够拥有不被震动的平安。所以这样的一种苦难在这个层次，最后会让我们产生一种神圣的同情心，因为我们痛过，所以我们能够看见别人的痛，因为我们的心碎过，所以我们可以安慰破碎的心。所以在基督里面，受难就不再是我们生命的终点，而是他复活大能展现的起点。所以就像保罗说，我们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身上，而这就是苦难的终极转化，让我们不但能够面对苦难，还能够战胜并且超越苦难。最后，为了让大家看到这种在极致苦难的里面活出基督的力量，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很真实的生命故事。这个故事是来自一位日本的诗人，他的名字叫做水野元三 Mizuno Genzo。 他出生在1937年，他原本是一个聪明好动的小男孩，可以想象在座大家如果是 有孩子的父母，9岁左右的一个，大家九岁的时候非常活泼好动一个小男孩。然后呢，当时很不幸的他生病了，引起了一场高烧， 高烧之后引发了脑膜炎，然后他转变成为脑性麻痹。结果是什么？这一场的疾病夺走了他全身上下所有行动的能力，除了他的眼皮能够眨动之外，他全身瘫痪，没有办法行走，没有办法自己进食，没有办法说话。他每天只能够躺在六个榻榻米大的房间里面生活，而这个房间就是他世界的全部，一个九岁的孩子。突如其来的苦难，就这样他在痛苦跟极度的绝望里面度过了3年的时光，没有办法说话，没有人知道他心里想什么。到了12岁的某一天，他的病情稍稍有一点点好转的时候，他用尽全身的力气，用他扭曲的嘴巴，好不容易从他的嘴里吐出了3个字。这3个字是：我想死，我想死。就算这样一个12岁的孩子，他有想要自杀的念头，他却连自杀的能力都没有。而这样的一句话，也让他整个家庭再一次笼罩在愁云惨雾的里面。就在这个时候，上帝差派了一位同样有着身体残缺、患有脚部、腿部肌肉萎缩症的一位牧师，行走不便的一位牧师，非常不便的一位牧师，叫做宫尾龙邦牧师。他看到这个孩子，就如同我刚刚所说的，因为他经历了苦难，超越了苦难，以至于他看见苦难，他可以有这种神圣的同情之后，这种 compassion 之后，他不断不断的在无数次的被拒绝之后，还是一直的去造访这个家庭，直到有一天不断不断坚持之下，这一种受苦者对受苦者的诚意终于打开了他们全家人的心门。在1年之后，在元三13岁的时候，他受洗成为了基督徒。在他信主之后，尽管他的身体没有得医治，可是他透过圣经遇见了那一位被钉在十字架上同样 身体残破的耶稣基督的时候，他的灵魂发生了惊人的复活。他开始学习透过眨眼睛来创作。他的母亲拿着一张大大的日文50音的表，就好像你知道那个英文字母一样，大大的日文的50音，一个字一个字指过去。如果指到他想要表达的那个字的时候，元三就会眨一眨他的眼睛，代表这个是我想要表达的那一个字母。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种创作的方式吗？你光是要表达一句话，你可能就要在那里弄半天，他写出一句诗可能要花上几十分钟，他写完一首诗可能要花掉大半天的时间。可是就在这样一种极为缓慢、极为艰辛的过程里面，他一共出版了4本诗集、上千首的诗作，感动了许许多多的人。他更是得到了一个称号，叫做眨眼诗人。他在一首诗里面是这样写的，这首诗的标题叫做《如不受苦》。他写说，假如我不受苦，我就无法知道上帝的爱。假如许多弟兄姐妹不受苦，就无法传扬上帝的爱。假如主耶稣不受苦，就无法彰显上帝的爱。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全身上下只有眼皮能动的人所写的一首诗。 他在自己的残缺的里面看见了基督的受难。这就是腓立比书三章十节说的，晓得与他一同受苦。水野元三他没有得到上帝超自然的医治，上帝没有让他站起来行走，但是上帝给了他更伟大的神迹，因为他在元三的身体里面，这个残破的身体里面，他领受了满溢出来的喜乐跟盼望。所以他不再问上帝你为什么不医治我，他反而说，上帝啊，感谢你，因为这一份痛苦把我带到了主耶稣你的身边。最后在他的遗作之一的活着这一首诗里面，他说，在上帝的大手中，蜗牛就像蜗牛般走着，蝇草就像蝇草般的开着，青蛙就像青蛙般的叫着，在上帝的大手中，我就像自己那样的活着。水野元三在1984年一个下雪天的清晨，安息主怀，享年47岁。他用38年瘫痪的岁月，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做像我自己那样好好活着。有些时候，只是好好活着，就是见证上帝无比的荣耀。有一天，当我们不再能够做很多事，但是好好活着，像我们这般的如此的活着，就是最美的生命见证。而这就是受难对我们的当代意义啊，因为它赋予我们每一个人好好活着的勇气。无论我们正面对的是什么，老化、残疾、失败，还是关系的破裂，只要我们知道自己是在上帝的大手当中，我们就可以像自己这般尊贵的活着。总结一下今天的信息，基督的受难不是一场历史剧，而是我们生命的转捩点。如果你今天正深陷在苦境当中，如果你觉得自己的担子太重，十字架太沉，请抬起头来看看，看看那一位在十字架上为你皮开肉绽、为你窒息的主耶稣。或许十字架没有办法告诉你为什么这些苦难要临到自己的身上，但是你肯定会知道的一件事，那就是上帝从来没有抛弃你，因为十字架证明了上帝爱你，爱到一个程度，他宁愿为你受尽屈辱而死，也不愿意你独自灭亡。他承受了极致的苦难，为的是要在你走这一段黑暗隧道的时候，亲自牵着你的手，直到看见那复活的曙光。弟兄姐妹，让我们不再做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信徒，我们不再把恩典当作是装饰品，我们不再把受难周当作是一个宗教仪式，让我们真正的来回应腓立比书三章十节的召唤，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以至于我们愿意背起那一份属于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活出 最美的生命见证。请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让我们一起好好活着。